纪云和阿贵正在西花厅里说话，王成匆匆忙忙的进来禀告：“老爷，内廷王公公来传旨，叫您这就递牌子进去呢。”“
哦，
既然来传旨，快请进来呀。”“
老爷，他说就在门外等着，一道进宫，在养心殿见驾。”
纪云赶紧换官袍，蹬靴子，挂朝珠，戴官帽，对阿贵说：“这会子较劲，会有什么要紧事儿呢？”阿贵一笑说：“嗨，叫你进去你就快进去吧，没准儿是叫你到圆明园踏看景色，给匾额题词吧。”说着也站起身来，俩人并肩来到大门口，远远看见王八尺站在下马石前。阿贵笑着走上前去说：“怎么着，王头，是你来传旨啊？”
王八尺一看阿贵，急忙打签行礼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贵爷您在这儿呢，有旨也叫您进去呢，补礼到您府上传旨去了。”
纪云一边命家人备轿，一边说：“快把我的朝珠给贵大人取一副来，天阴了，怕是要下雨，再取两副雨具带着。”俩人只向马二垮子点了点头，便各自升轿而去。来到西华门，天已经淅淅沥沥下起小雨了。阿贵、纪云随王八尺入西华门，过鹦鹉殿、玉带桥，由北龙宗门到军机处，刘统勋已经在这里等候了。阿贵笑着说：“
延清公，原说今儿放假的，怎么皇上突然又召见呢？”
刘统勋显得很疲惫，满脸的倦容，咳嗽一声才说：“
啊，随贺德明天要辞驾回天山大营，皇上要向他面授机宜，这样呢，原定明天接见阿穆尔萨纳，便临时改在今天了。这是一件大事儿，我们军机大臣要陪皇上见他。”
正说着，王八尺来说：“
三位大人，皇上叫进呐。”
仨人来到养心殿东暖阁，鱼贯而入，正要施礼，乾隆一摆手，笑着说：“
免礼，赐座。”
乾隆看上去精神还好，只是笑容里带着掩饰不住的郁闷。他自己盘膝坐在炕上，看了看三位古宫大臣说：“
太监已经去宣阿穆尔萨纳了，待会儿在乾清门见他，这会儿是个空，两件事儿得议议，一件是王兴旺，一件是高恒，两个大案子要马上议决，不能再拖了。”
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呢，刘统勋便调集了两个案子所有的卷宗给纪云和阿贵看过。此刻听了乾隆的话，俩人都目视刘统勋。刘统勋好像早已是成竹在胸，欠了欠身子说：“
哦，已经发文给傅恒和尹继善，他们的回文还没到。”
乾隆静静地说：“
昨天朕收到了他们的密折，折本都写得很长，总而言之只有一个字，杀。”
乾隆看着外面细细的雨幕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
这是他们获罪于天，咎由自取。朕反复想过了，前明崇祯何尝是无能之辈呀？到了他手里才想起整顿吏治，那就晚了。朕让小兰遍查史籍，没有哪一朝哪一代是整顿吏治乱了官场乱了天下的，越是早办越容易挽回，越是迟疑瞻前顾后，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，后悔就晚了。所以朕已经下定决心要严办这两个案子，这与以宽为政的大宗旨并不相悖，叫你们来
也是想听听你们的见识。
纪云心想，既然皇上已经下定决心了，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
不过皇上能下这样的决心，毕竟是英明的，便朗声说：皇上圣鉴烛照，英明天断，应该将高恒、王兴旺等人的罪行昭告天下，以为警戒。这毕竟是震动朝野的大案呐。
阿贵却说：
主子，奴才以为还是密一点为好，这又不是什么光显的好事，不要大张旗鼓，而且最好要快，不然的话拖的时间久了，准会有人托人情走门路的，无端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
纪云接过话茬又说：臣以为这和讷亲张广嗣的案子不同，那是过失犯罪，这是触犯天条刑律，还是应该明明白白公之于众，以示朝廷至公至明之意。
乾隆一听他们俩人意见不一致，转脸看了看刘统勋问：
延青，你怎么看呢？
刘统勋不加思索就说：
臣以为既然主上决心已定，就不必顾虑谁来托人情，应该发交六部言议，但不必昭告天下，这样小人造势就没了口实，官场也不会震动太大。
乾隆点了点头：
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，要震动官场，不要惊骇误听。
说着一抬眼，见太监卜礼已经站在暖阁外边了，就说：
和亲王已经带着阿穆尔撒纳在乾清门等着了，我们这就过去吧。
于是乾隆乘坐八人台明皇油布杠轿前行，三位军机大臣步行跟随，来到乾清门外，只见虚拟宝座东边跪伏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和亲王弘昼，另一个身高体壮的中年人大概就是阿穆尔撒纳了。王八尺抢前一步高声喊道：
万岁爷驾临！
弘昼等急忙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口中高呼：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乾隆大步流星进殿升座，纪云、阿贵、刘统勋三人略一会意，并排跪在了御座的东边。就听弘昼说：
臣王弘昼奉旨带灰布台吉，臣阿穆尔撒纳引荐。
阿穆尔撒纳来北京已经有些日子了，但是进紫禁城这还是头一回，看上去他好像有点紧张，俯身跪着，头差不多都抵到砖地上了，叽里咕噜说了一阵蒙语。乾隆便抬眼看弘昼，就听弘昼翻译说：
他说上天赐予我这样的荣耀，能够在至高无上的金殿里拜见伟大的博格达汗，天上的太阳没有您的光辉灿烂，天山的雄伟比不上您的博大胸怀，我是博格达汗统治下的一方首领，我要和我治下的人民在博格达汗的阳光雨露下生息繁衍，我们将用哈达美酒敬献给您，以表达我和我部落的臣民对您由衷的敬畏。
谁知道弘昼话没落音，阿穆尔撒纳马上就纠正他说：
不，我的亲王，我是说以表达我和我部落臣民对您由衷的仰慕，是由衷的仰慕。
乾隆一下子笑了：
哈哈哈哈，仰慕就仰慕吧，反正意思都差不多嘛，你能说汉话这很好，省了许多的麻烦。弘昼通习东蒙古语西蒙古语略有变异，朕也不大熟悉，你是在雅尔一带游牧的吧？
是。
阿穆尔萨纳点了点头，他的汉话说的还算顺畅，只是舌头有点打不过弯来。
我是和硕特部拉藏汉的孙子，外祖是阿拉布坦，我的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又改嫁了辉特部台吉魏征和硕齐，由继父那里承袭为辉特部台吉。跪在一旁的纪云听他说母亲嫁了三个丈夫，其中两个还是兄弟，托尤平继承台吉汉位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，不由暗暗好笑。乾隆看了纪云一眼，笑着说，啊，哈哈，听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，打从圣祖起三代的交情，恩恩怨怨的也算是老相识了，今日一见不容易，就别这么跪着了，和亲王你们赐座赐茶，你们三个也起来吧。五个人一起起身谢恩，谢皇上恩典，然后各自落座。乾隆这才仔细打量着阿穆尔萨纳，只见这位西蒙古台吉40岁上下的年纪，身躯十分健壮，膀阔腰圆的，黑红的脸庞，四方大脸，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三角眼，嘴唇上的八字胡须修理得整整齐齐，身穿一件宝石蓝绣花滚边的蒙古袍子，外罩一件新刺的黄马褂，脚蹬一双高腰牛皮靴子，有点罗圈腿儿。乾隆笑着说，嚯，好健壮的一条蒙古汉子，看来你一定是一位好骑手喽。听说你是打遍鄂鲁特四部无敌手的，怎么会败给达瓦齐呢？想必是中了人家的圈套吧。阿穆尔萨纳使劲点了点头说， 博格达汉真的是英明睿智，我确实是上了他们的当啊。一来呢，达瓦齐的兵力比我们多，差不多有50,000人吧。二来，他们预先设下了圈套，一路从东，一路从西。说着，双手比成了一个前行合围的样子给乾隆看。他们这样来包围我们，我们的部落总共才有30,000人，其中还有很多是老人、孩子和女人，所以不能和他们硬拼，只能突围。说着，双手一摊，耸了耸肩膀，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乾隆笑着问，你从那达慕大会逃出来，曾经见过朕的天山将军随赫德，说你有30,000铁骑，要求会兵合击准格尔，是不是虚张声势啊？阿穆尔萨纳狡黠的一笑说，那随赫德是天山的狐狸，老奸巨猾，不肯听我的假话。乾隆也笑了，哈哈哈，但是你也已经表明了心向朝廷，这也很老奸巨猾嘛。你心里肯定是在想，最好他们能出兵打一下，万一随赫德打败了，朝廷更不能与喇嘛达瓦齐罢手言和，这样你就掌握了主动，可以说是胜券在握。阿穆尔萨纳孩子似的瞪大了眼睛看着乾隆，不解地说，哎呀，这是我的心事，皇上是怎么知道的？他这天真的神态逗得乾隆哈哈大笑，纪云在一旁笑着说，哈哈，你的那点心事如何逃得过圣上万里洞见？阿贵也说，准噶尔之乱一起，皇上就已经妙算无疑，几道诏书严命进官待命，随赫德岂敢为止啊？只有刘统勋神情庄重，端坐不语。
说笑了几句，乾隆换了妆容说：“你这次千里迢迢九死一生来见，实属不易呀、啊。朕兼程返京，也为的是早一点见你。”阿穆尔撒那身处险地，万里流徙奔谒朝廷，程勇忠贞期至可嘉，朝廷预定新疆，还要借重阿穆尔撒那四部臣民。这样吧，赏阿穆尔撒那时亲王双凤，现有护卫仪仗增加一倍，加赏豹尾枪四杆。时亲王双凤，人称双亲王，大清开国以来得此恩赏的王爷已经极为罕见了。虽说只多出18000两银子，仪仗也比寻常亲王加了几件名器法物，实惠并不太大，但是这份荣耀，这份体面却是无人能比的。洪胄在一旁咂咂嘴说：“康熙朝的康亲王，雍正朝的怡亲王，嗨，那是多大的功劳啊，也没听说增加仪仗的，多咱我也出兵放马带兵打仗，杀个血葫芦回来也弄个双亲王荣耀荣耀。”见乾隆看自己，急忙伸伸舌头扮了个鬼脸，一笑而止。阿穆尔撒那激动得满脸通红，扑通一声长跪在地，大声说：“上天和佛祖为证，我阿穆尔撒那还有我部落的所有臣民，愿洒尽一腔热血维护博格达汗的庄严和法统。如果将来我有欺瞒圣君之心，就让我遭天打五雷轰。”好像是为了证实他的决心似的，外边突然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，将所有的龙楼凤阙都笼罩在烟雨之中。乾隆看着阿穆尔撒那说：“你是双亲王，你的儿子自然就是世子了。你有这份心胸志向，你们世世代代都是大清的股肱藩篱，世世代代都是西北台吉之首，这一份荣耀非同小可，你要好自为之，朕寄厚望于你。”阿穆尔撒那激动得浑身颤抖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万物之主博格达汗呐，辉特部忠勇的儿女永远铭记您赐予的恩典，太阳也许有一天会熄掉它的火焰，月亮也许有一天会暗淡无光，但天山南北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博格达汗赐予的荣光。”乾隆听了这些话感到很高兴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好，洪胄带阿穆尔撒那到体仁阁休息，赐宴之后再回王府，明日再递牌子进来。”是，洪胄和阿穆尔撒那失礼告退，早有卜里卜信等几个太监备好了雨衣靴子，指挥着小苏拉太监背着俩人出殿升轿而去。乾隆收回目光，又吩咐三个臣子：“体仁阁那边赐宴，阿贵过去陪宴，刘统勋回去休息，纪云留下。”是，三个人同时说道：“臣等遵旨。”看着两个大臣退出去了，乾隆才笑着对纪云说：“时辰还早，走，陪朕去一趟养蜂家道。”此刻唐儿、丁儿和云儿正在养蜂家道，煞费苦心的和朵云周旋呢。唐儿认定女人啊都爱小叶温存，和丁娥云儿都准备了一份见面礼，除了金银首饰，还有两块镀金怀表、法兰西香水、口红、胭脂和丝绸彩缎一类。丁娥自忖没法和唐儿比富， 就精心绣了一对槟榔盒瓣。云儿呢，更是独出心裁，叫玉婆量了尺寸，细针密线做了两双冲泥绣花鞋。三个人带了这么多东西，堆在桌子上，倒也琳琅满目的。朵云自然知道他们的来意了，任他们寒暄说笑，他却打定了主意，不卑不亢，也不认真和他们兜搭。说笑了一会儿，唐儿见要下雨了，便笑着说：“你瞧瞧，可可我们来瞧朵云妹子，天就下雨了，这不是人不留客，天留客吗？可不是我们有缘分？”丁儿也笑着说：“可不是嘛，我临来的时候啊，就告诉家里人了，今儿要陪朵云一道吃饭，还让他们送了一些水蜜桃、樱桃、荔枝，可新鲜呢。”云儿也不甘落后，我还带的有枣泥、豆沙粽子，还有雄黄酒。唐儿一拍手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对呀，雄黄辟邪，这眼看就快端午节了。”我们就算先和朵云妹子一起过节了，给她洗灾。说着就命家人搬桌子摆食物。朵云的伤已经完全好了，只是脸色还有些苍白，听三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寒暄，偶尔搭讪那么一两句，便漫不经心地翻看那些个礼物。他拿起那双绣花鞋反复审看着说：“呀，这鞋做的真好，是谁做的？”云儿脸一红说：“是我。”“哦，这样美的花儿，这样精巧的针工，我们那儿的人可做不出来呢。”朵云欣赏着鞋，转过脸来看云儿。哎，你好像不大爱说话呀。”“我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怕你呢。”“怎么，还是为了上回我劫持你的事儿？用汉人的话说叫心有余悸。”一句话把唐儿、丁娥都逗笑了。丁娥说：“嗨，要说我们中原女子啊，做针线还行，可是比不了你们藏家女儿那么豪爽，天生带着一股英雄气概。我时常想，朵云比那戏里的花木兰还要体面呢。”唐儿却说：“朵云妹子，既然说这鞋好看，何不就穿上它呢？你这体态相貌配上汉装，恐怕是所有的人都被你比下去了呢。”朵云轻轻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恐怕还是我的牛皮靴子更适用一些，穿上这样的绣花鞋在泥潭沼泽里打仗恐怕是不行吧。你们送我的东西呀，都很好，我们金川人从来是只接收朋友的馈赠，可我们现在还不能算是朋友。我想你们今天来恐怕不是为了说什么绣花鞋呀、绣花针呐、和什么戏的吧。”几句话一出口，说的三个女人的笑容便僵在了脸上。